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30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到格陵兰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北京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蒂勒森转达了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问候，表示川普总统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则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川普总统将于今年11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外，朝鲜半岛局势被认为是蒂勒森此次中国之行的另一个重点议题。美国正在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有迹象显示，中国似乎正在对朝鲜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本星期，中国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境内外与朝鲜成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令两国商业公司之间的往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官员密切协调，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和铅矿以及海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今天参加了蒂勒森访华的记者会，下面我们连线艾德，请他介绍详情。艾德你好。
今天蒂勒森他开了三个会议，其实他这一次的访问是很马不停蹄的。他本来应该是怎么上道，因为他的飞机有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他先听东京，然后后来到中午的时候才来到北京，所以今天所有的会议一直在调整，但是他见面了。
是的，那蒂勒森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今天见了哪些人，谈了些什么呢？
他今天我刚才讲，就是他今天跟习近平见面是最后一个见面，然后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国务委员杨洁篪，今天每一次开会之前，记者会有短短的大概1-2分钟的时间，两方就会有一个机会，就是讲一些客套的话，然后在这个时间，他们主要是强调，就是川普总统他11月份要访问中国一些行程，然后强调就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关心另外一个可能闭门之后谈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议题，就是朝鲜半岛危机的状况。
是的，那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蒂勒森又是怎么回应的？
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没有提到，但是蒂勒森他今天开了三会之后就跟汪毅部长有吃一顿饭，然后到美国大使的家里去跟少数的一些记者开一个关闭相机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记者会，其实进行了差不多20分钟，也不算太短，但是主要的一些问题讨论的内容，在这个记者会里面都是朝鲜半岛。在那个记者会的时候，蒂勒森他提到，我觉得两点也是很关键。第一件就是他说，现在就是整个局势要冷静下来，好像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经过了联合国的会议，还有川普总统的演讲话，还有推特说他在推特上说法的一些言论，然后朝鲜的回应说这个推特也是选战。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他现在好像也是很尽量，就是很努力的在让整个局势淡化，就变比较冷静。所以他强调这一点，他还说现在美国他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黑暗中。他说现在有几个渠道，他现在很尽量就是跟朝鲜要 要沟通，要看看他愿不愿意，他在探索，朝鲜愿不愿意跟美国开始谈判，还是坐下来讨谈。那另外一个看到的当然是制裁，经济制裁的效率问题啊。这方面的话，迪勒森他说他个人觉得说这个到目前的位置进行得很好，还是有效。当然不是一切在一天会转变，但是他觉得从中国所听到的，还有美国所观察到的，就是到目前的位置，经济制裁还是开始对朝鲜有一定的施压，然后他美方也是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压力，不是让朝鲜政权改变，而是让他改变他的现在的方向，回到谈判的那个座位上。向瑜，
是的，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乘飞机视察了波多黎各的飓风灾情，他向当地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面临的人道遭遇的严峻性，并会继续提供物资和人员，进一步协助灾区援助物资的分发。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对早先杜克有关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的说法做出了负面回应。克鲁兹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死亡的消息，一个生与死的消息。外界普遍批评白宫对波多黎各救灾反应动作迟缓。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加群岛视察。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袭击，将把所有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蒂勒森在声明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并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蒂勒森说，调查人员还无法确定什么人对此次负责以及攻击的原因。国务院还发出了旅行警告，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古巴。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最后一支活跃的游击组织民族解放军九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星期天生效。星期五的一个视频显示，民族解放军负责人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加维诺在停火生效日开始前下令反政府组织人员停火。另外，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签署法令，命令部队在临时停火一旦生效不得攻击民族解放军。最初停火将持续到1月9日，双方认可后停火可以延长。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民族解放军保证停止绑架、招募童子军、埋设地雷以及袭击哥伦比亚基础设施等行动。政府则承诺改善狱中反政府人士的监禁环境，增加对民族解放军统治区内左派活动人士的保护。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星期五开始生效，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着各色气球和写着慈悲和爱心的标语。抗议者说，他们希望伊拉克政府能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受争议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92%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侯赛因说，禁飞令不但影响到库尔德人，也会影响到难民、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所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力量。伊拉克政府认为这次公投不合法，宣称一定要迫使库尔德自治区留在伊拉克。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汽车制造商正在争分夺秒地把无人驾驶汽车开上公路，可是没想到船舶研究人员已经遥遥领先了，很快那些繁忙的港口就会出现无人驾驶的轮船来摆渡乘客和货物。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毒品阿片在美国泛滥，让家庭和政府陷入危机。一座慰安妇的塑像在旧金山落成，重新揭开历史的争议。另外，无人驾驶的轮船驶入波士顿港口，人工智能技术又前进了一步。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美国，滥用毒品阿片不仅导致家破人亡，也给地方政府造成财政危机。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纳郡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去走访一下。阿片危机不仅给社区和家庭带来灾难，也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危机。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郡政府为此不堪负重。
In terms of county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what it does to budgets,
不管是从郡政府预算还是家庭和社区的角度来看，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局面。
Something that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see, in my lifetime.
印第安纳郡温德伯尔市的悉尼·戈德巴特医生50年前就从事尸体解剖工作了，那时死于滥用毒品的人数非常少。
2014年，我们解剖的尸体中死于毒品的占40%；2016年，死于毒品的上升到60%。
每一具尸体的验尸费是$3,000。5年来，印第安纳郡验尸办公室的费用增长了1倍。
我们常常被迫动用存放在一边的应急资金，不幸的是我们很难争取到这方面的预算。
去年1到2月，印第安纳郡的主要救护车服务机构收到6起吸食海洛因过度的求救电话，而今年的头2个月，这个机构收到61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病人醒来后通常是非常好斗，拒绝前往医院。
Patients that we treat and don't transport.
我们急救的病人拒绝前往医院的话，我们就不能收费。而那些送到医院的病人，医疗保险费又常常不够支付我们的服务。从2016年6月到12月，我们的机构因为阿片病人损失了$100,000。
财政损失让兰迪·托马斯陷入了困境，要么减少服务，要么另辟可持续性裁员。同样，企业也遭受阿片的打击，公司很难找到不吸毒的工人。
我试图开拓生意，也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我们想雇佣50名工人来扩充岗位，在最后剩下120个候选人中，40人不是没有通过药检，就是有犯罪经历。
尽管阿片危机引起了全美国的重视，可是并没有减缓的迹象，由此造成的损失还在继续上升。一座慰安妇的纪念雕塑刚刚在旧金山揭幕，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这段历史，不要让同样的悲剧重演。这座塑像刻画了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3名慰安妇，这些真人大小的妇女手拉手，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政府强迫沦为妓女的悲惨事件。
We want to remember them so that
我们要记住他们，绝不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事件以及日本军人给他们造成的苦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重演。
在这座新的塑像前还有一座金学顺老奶奶的单独塑像，她就是在1991年第一位出庭作证的原慰安妇。
我真心的感谢你们，感谢美国的韩国后裔和美国人民，太感谢你们了。
2015年，日本向过去的慰安妇表示道歉，并且保证要赔偿$900万。慰安妇是日本和邻国，尤其是和韩国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今年初，韩国为一座慰安妇的塑像揭幕，迫使日本临时召回驻韩大使。东京说，韩国违反了两国间解决这个问题的协议。二战中被迫沦为慰安妇的人数存在很大的争议。首尔说，就韩国一个国家就有20万慰安妇。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美国的禁书周，这个每年一次的活动是要让公众知道图书审查的现象和阅读自由的重要性。不过这里所说的禁书不是被政府禁止的书籍，而是指被部分的图书馆或者学校禁止纳入馆藏的书籍。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系统里存放着6本被视为禁书的书籍，共有几百套，找到这些书的人可以免费的拿走。 让我们到华盛顿的一家书店去看一看，顾客们正在那里寻找他们想读的这类书籍。
这里是华盛顿杜昂代区书店，顾客凯蒂·施瓦茨在做一件事，就是找到6部被禁的图书。这些书的封面都被黑纸盖住，与其他图书放在一起，找到这些书的人可以免费拿走。
Yes, this is the one. This is the one I need. Thank you. I had
four. 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4本，我只需要再找到2本就够了。我打开的第一本书是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I haven't seen anywhere else.
华盛顿没有禁止过任何书籍的发行。施瓦茨觉得很难相信美国还有禁书的事情。
无论你觉得一本书是否适合出版，美国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人也有权不选择那些他不赞成的书。如果不喜欢，避开这些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顾客李瑞克·普林斯看到《华氏451度》这部科幻小说，书里描写的是美国社会禁书，只要发现就交由消防员销毁。有些人对书中的淫秽情节或者燃烧圣经的故事很反感，有些书就像这本小说都是60多年前出版的，现在有些图书馆仍然禁止。对此普林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对进步思想并不很友善。
在华盛顿的这个公共图书馆，林尼亚·赫加蒂是特区公共图书馆基金会执行主任。他说这些思想或许涉及政治问题或性取向。
比如有2个爸爸或者2个妈妈组成的家庭，还有有时候一些战争的书籍也常常遭到禁止，特别是那些书谈论战争起因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美国图书馆学会是主办禁书周的团体中的一个，该协会提出了一个最受质疑的10大图书的年度书单，被列入这个书单就意味着有关方面要正式提出把这些书籍剔除出图书馆或学校的课程表。朱利叶斯·杰佛逊是美国图书协会知识自由委员会的成员。
一些主题涉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涉及种族和宗教。人们看到的被禁图书中，大多数的反对者都是做父母的，他们觉得这些书不适合他们的孩子看，所以要求学校或图书馆不要上架。
他说美国图书协会得知去年受到的质疑数量大约有250例，好消息是实际上受到禁止的图书非常少。
汽车制造商正在争分夺秒的要把无人驾驶汽车开上公路，可是没有想到船舶研究人员已经遥遥领先了，很快在那些繁忙的港口就会出现无人驾驶的轮船来摆渡乘客和货物。如果你正巧来到波士顿港口，看到一艘标明无人驾驶船只，而上面明明有人，这时候不要以为上当了，这艘船真的是由人工智能驾驶的。
我在船上只是以防万一，避免自动系统可能忽略造成的相撞事件。
和自动驾驶汽车一样，自动驾驶轮船在海上测试的阶段也需要有人来监控。不过研究人员说，不久这种船上就只有乘客和货物了。
海洋是自动化的理想区域，操作的空间开阔，和汽车相比轮船的速度相对缓慢，前方也没有那么多人可能撞上。
研究人员说，自动驾驶船只所需要的技术已经齐全，船上雷达、感应器和电脑可以轻易地避开障碍。作为预防措施，一个人在陆地上可以遥控监视多艘船只，在紧急的情况下接管过来。
我们希望研发出一种比现有技术更加安全的技术，一旦技术成熟，造价降低，我想你就会看到自动驾驶的船只了。
自动驾驶远洋轮可能还要再过10年才会出现，不过像这样的小型工作轮船已经起航了。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中国摩拜单车登陆华盛顿。另外，猫如果真的有9条命，那是人类溺爱出来的吗？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中国的共享单车摩拜单车9月中登陆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些投放美国市场的单车和中国市场上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华盛顿民众的反应如何？下面请跟我们的记者莫宇一起去了解一下。
从星期三开始，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出现了一些橙色单车的身影，他们是来自中国的摩拜单车。与华盛顿已有的有固定停车点的公共自行车不同，用户只需下载手机应用，用这个软件扫码解锁，就可以使用摩拜单车。使用完后，用户可以将车停放在任何可以合法停放单车的公共区域，关上车锁即可。骑行的费用为每30分钟$1。摩拜单车美国公司总经理宋金秋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他们对投放华盛顿的车辆进行了一些改装。
其实我们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大家的身材尺寸来进行将我们的单车的尺寸进行了调整，另外根据这个地势，我们可能加了一些别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添加了这个变速的功能。
对于这种新的共享单车模式，许多华盛顿市民表示欢迎。
华盛顿有其他的共享自行车系统，那些单车比较笨重，不够轻盈。华盛顿有很多坡路，所以骑上坡的时候车子太重，这些单车看起来是不错的替代选择。我喜欢这个颜色，
车看起来不错，车龄挺灵敏的，这很棒。因为华盛顿行人很多，你要确保不撞到行人。
贾丁尼斯皮尔斯经常骑公共自行车，
座椅非常舒适，我很喜欢，车子看起来更好，挺酷的。
I like it。
摩拜单车已经在中国以及英国、意大利等海外国家的180个城市投放和运营车辆。宋金秋说，华盛顿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骑行文化以及政府的支持，是他们将这个城市作为进入北美市场首站的原因。
大家知道，纽约以快速的生活节奏著称，不少纽约人常常处于紧绷和高压的状态。最近在曼哈顿的闹市区出现了一座可以移动的身心充电站，帮助人们放松疲惫的身心。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曼哈顿中城百老汇大道和54街交汇的路口常年停放着几辆餐车，向过往的行人出售路边饮食。最近一辆新车加入了这个阵营，这辆车提供的服务与众不同。
我想让我的服务和餐车一样方便，我想让人们有一个安全、方便和快捷的地方练习静坐冥想，或者帮助初学者了解这种修炼方法。
克里斯丁·韦斯特布鲁克是一名注册的静坐冥想教练，他经营的身心充电车 Calm City 由一辆1976年的雪佛兰休旅车改装而成。静坐冥想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这种以调节呼吸和意念为主的锻炼方式与东方文化的禅修和打坐颇为类似，瑜伽修炼者将其视为基本功。顾客走进 Calm City 之后，韦斯特布鲁克首先提供5分钟的咨询，然后是10分钟的配有音乐和语音指导的练习。
And I have a very busy life.
我生活很忙，老板管得很严，但这样的练习让我心里很平静。我学会了如何通过呼吸把更多的氧气提供给大脑，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
每节15分钟的课程价格$10，和旁边餐车上的一顿午饭大体相当。
我住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那里到处都是练习瑜伽和静坐冥想的教室，这个价钱并不算贵。
麦克·德莫里在纽约一家酒吧负责保安，他是一位执着的静坐冥想修炼者。
一般来说，练习静坐冥想需要合适的空间，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显然无法这样做，这里离我很近，所以就来了。我觉得10分钟的语音指导很有效，没有让人感觉特别冗长、无所适从。
韦斯特布鲁克练习并传授静坐冥想已经有17年 ，Calm City 是他2个月前开始的尝试。他说，把传授地点从教室移到街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他们从街上走到我这里，大家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所以我首先会尽量让他们放松，信任非常重要。其次，很多人没有练过静坐冥想，他们进来只是因为好奇，这让我很开心，这意味着我正在纽约传播这种练习方法。
据韦斯特布鲁克了解， Calm City 是纽约第一家街头身心充电车。 服装设计师海瑟·斯波伯在纽约居住了20年，他说纽约需要更多这样的车辆。
And it gives you the time to reflect.
这样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多一点礼貌和耐心，或许可以少一点纽约客作风，可以对游客更加友好一点，而不是一味地向前冲冲冲。
Just want to rush, rush, rush.
Calm City 已经运营了2个月，财务上不亏不赚，韦斯特布鲁克对此感到满意。他说这个车轮上的新创企业目前最大的经营困难和收入没有什么关系。
说到挑战，其实就是要很早起来进城才能找到车位。
如果猫真的有9条命的话，那一定是被人溺爱出来的。加州举办的一个猫展上，不仅猫的零食、玩具和用品应有尽有，而且还有为猫主人设计的各种产品。在加州帕萨迪纳的3届猫展上，有的人穿着毛茸茸的服装，也有的人穿着画着猫的 T 恤衫，或者戴着猫耳朵。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 started CatCon is that there is no equivalent.
我创办猫展是因为现实中养猫的人找不到一个像狗公园这样的地方，他们也希望有那种感觉、那种体验。这就是我们强烈想在猫展上为他们提供的。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feel strongly about providing at CatCon.
这只名叫 Nala 的猫可是一个大明星，它在 Instagram 上拥有340万粉丝。它的主人 Pokey 说 ，Nala 因为长得像卡通一样而大受追捧。
One day.
有一天他的一张照片在网上爆红，粉丝们源源不断地来。
即使是宠物会展也离不开政治，艺术家莫里森的摊位前印着小猫抗议川普的 T 恤衫被一抢而光。
Kids against Trump was an
idea. 小猫抗议川普 T 恤衫是想用有趣和幽默的手法来看待目前黑暗压抑的政治，给大家带来欢笑，继续向前走。
To try to keep moving forwardI've got the moving cat ears. I will acknowledge those.
And everyone. 我戴着会动的猫耳朵，我意识到它们会动。不管我走到哪，大家都会说：“哦，天哪，你的耳朵会动，太酷了。”
The street like that, and people are like,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your diagnosis?"
不过，参展的人不光是想把一对猫耳朵带回家，帕萨迪纳人道协会还带来了很多有待领养的小猫。这个协会说，在猫展举办的2天时间里，已经有150只猫找到了新家。节目最后，来自纽约的二人组合 A Great Big World 凭借首张单曲就一鸣惊人，获得2015年的格莱美奖。请听这支乐队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获奖单曲 Say Something。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Anywher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and I'm feeling so small. It was over my head. I know nothing at all.We'll stumble and fall. I'm still learning to love, just starting to crawl.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在本期英语顿中，我们将首先了解美国隐形飞机的发展史，然后我们将去加州的迪士尼欣赏一下美国海军乐队在洛杉矶舰队周上的表演。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国民警卫队不但在平日为美国受灾地区提供援助，还同时为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提供支援。我们将随着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到格陵兰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
时间1961年，行动代号萤火虫，任务对一架火风型无人驾驶靶机进行改装，让它执行空中侦察任务，而且地面雷达发现不了。这项任务取得了成功，美国空军因此在东南亚上空执行了34000多次作战侦察任务，这种隐形新技术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体现。在以后的50多年中，隐形技术快速发展，隐形飞机相继诞生，比如 F-117 猫头鹰战斗攻击机、 B-2 幽灵轰炸机，以及今天的 F-22 猛禽和 F-35 闪电二型第五代战斗机。隐形战机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可以躲避雷达探测，在巴拿马作战、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冲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利比亚作战中都表现突出。有了隐形技术，飞行人员就能突破敌人最坚强的防御，威胁敌人最有价值、防卫最严密的目标，并能毫发无损地返回基地，为执行下一个作战任务做准备。让飞机对雷达隐形曾经是个障碍，现在障碍已经消除，隐形技术在21世纪将继续发挥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我们今天在迪士尼闹市区为洛杉矶即将迎来的舰队周活动做宣传，并与公众互动。迪士尼闹市区真不错，步行的人很多，都想高兴地看一眼海军。
这座孤独的冷战时期的雷达站是格陵兰冰原这个角落的唯一地标。飞机副驾驶员迪亚汉姆上校自高中时代起就一直与飞机打交道，但是在雪上降落这还是第一次。
在完全不同的表面上降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在石头上、旅店上以及沙质表面上都降落过，但这次完全不同。
汉姆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的第109空运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世界上最偏远荒凉的科研站运送人力、设备、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比如风景研究站，它位于北极圈以北600多公里，海拔3200米处。科学家们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研究冰雪、大气、星星以及其他课题。科学技术员玛丽莎·格尔基说，如果没有空军国民警卫队，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
你在这里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由空军国民警卫队运来的，这里的燃料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因此这块地方才能正常运转。
部队指挥官埃米里·简科尔德少校说，保持第109空运联队运营顺利，意味着每年都要到这片雪上停机坪飞一次。
我们的训练大都在这里进行，也就是练习起飞、降落和测试机载雷达。
简·科尔德说，这边训练场地在冷战时期曾经是战斗前线。
我们以前在这里另有任务，使用的是远程预警雷达。
他们管它叫做远程预警线，后来简称 DEW 线。
DEW 线是一条分布在北极地区的由多个雷达站组成的链条，建于1950年代，也就是冷战最紧张的时期。
曾经无法通行的北极地区，现在为欧洲和亚洲提供了最快速的攻击路线。
在格陵兰冰原上建设雷达站，需要飞机运输成吨的钢材和装置到这里，同时运送食物、燃料和补给品来保持这里的正常运转。这些孤独的雷达站现在被遗弃了，最后一批人在1988年离开，但是帮助建设雷达站的那些飞机仍在飞行着。如今第109空运联队是格陵兰和南极研究人员们的生命线，为南北两极的科学事业服务。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八月底率领另外四名两党国会议员参与的国会代表团对韩国进行访问，在亚洲期间，代表团也访问了台湾。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代表团成员之一、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员、众议院韩国事务委员会议员共同主席阿米贝拉议员，请他谈谈这次亚洲行的成果。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莫菲的采访报道。
贝拉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谢谢您，很高兴。
您最近参与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韩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您们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会晤。会晤期间，你们讨论了哪些议题？我相信朝核危机是讨论的重点。
Absolutely. Led by Chairman Royce, you know, and as the vice-ranking member on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是的，这次访问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我是外委会民主党副首席成员。我们认为在此时此刻访问韩国至关重要。我们向韩国总统和韩国人民保证，美国和韩国的友谊和盟友关系没有距离。美国国会成员目前都十分严肃看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我们希望文总统和韩国议会成员了解我们对韩国的承诺没有改变。
在会谈中，韩国高级官员就朝核问题向您们发表了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希望美国如何帮助解决这个危机？
First, I think the South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Korea take this crisis very seriously, and I think the mood is different than.
第一，韩国行政当局和韩国人民都十分严肃看待目前的局势，这和我一年前访问韩国时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他们身在前线，他们要确定韩国是任何目的在解决朝核危机的策略和对话的一部分。第三，这是川普总统已经向朝鲜传递的信息，也就是美国将对韩国和日本的攻击，以及对美国领土和本土的威胁严肃看待。我们认为对韩国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The U.S. homeland are going to be taken very seriously, and we consider attack on South Korea as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您对朝鲜动武有什么看法？您认为是不是要为这个选项画下红线？
You know, there's no great military options, and that's not our first choice. And the North Koreans should understand that.If in a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to North Korea.
没有一个好的军事选项，这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不过，朝鲜必须了解，如果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朝鲜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朝鲜也必须了解，对美国的领土、本土、韩国、日本和任何在该地区盟友的任何威胁，也会面临严重后果。不过，这不是第一选项。红线不是由我来画的，但朝鲜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South Korea, Japan would be met pretty swiftly.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the new UN?
您如何看联合国安理会刚通过的对朝鲜进行的新制裁
？That is just passed unanimously.
You know, I think we wish they would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tronger.
我们希望对朝鲜的制裁能比刚通过的更加严厉。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已经尽其所能削减朝鲜的原油进口，以及冻结金正恩的部分资产。这些是比过去都严厉的制裁。这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共同合作对朝鲜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到谈判桌上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Needs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diplomatic solution.
Many people are advocating having even more drastic sanctions against.
很多人提倡通过对帮助金正恩进行非法活动的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更进一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您怎么看对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
？Kim Jong Un's illicit activities.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sanctioning major Chinese banks?
You know the Chinese banks.Some of the Chinese banks continue to provide hard currency to North Korea.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朝鲜提供资金，让朝鲜能支付军队和将军的薪水以及他们导弹项目所需的资金。那些银行必须了解，让朝鲜继续进行这样的流氓行为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让朝鲜来到谈判桌。所以，国会七月通过的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对继续和朝鲜进行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们希望我们不需使用那些制裁，但我们向川普当局发出信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是你必须做的。我们必须竭尽朝鲜的资源，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如此一来，我们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访问亚洲期间，您也访问了台湾。此次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So one again to reassu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at you know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s as strong as ever.
第一，要让台湾政府了解美国和台湾友谊和过去一样牢固，尤其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台湾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会议员时常访问台湾，对台湾做出再保证十分重要。 另外，美台军事关系也十分坚固，我们有机会和台湾军方成员进行会晤，我们也借此向他们保证，我们和台湾站在一起。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military, and again, just to reassure them that you know we're standing with them on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在贸易方面，很多加州农产品出口到台湾，他们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访问韩国和台湾也是要向中国传达信息，就是我们可在21世纪共创繁荣。美中不一定要是个竞争关系，我们可以有个合作关系，共同创造世界稳定，开创更多全球商业往来的机会，维持世界和平。
Working between two world powers to create stability.
如果中国想在21世纪当世界领导者，让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
That's the hope that you know if China wants to be a world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y very well could be that world leader. Let's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se conflicts.
You are the vice.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您对未来美中台关系有何期望
？Yeah, the hope is to talk.Right, to find common ground.
我希望各方都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寻找共同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台湾有个现代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让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从共同合作中得到的好处，都比彼此竞争所得到的好处多很多。
您想传达什么信息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和全球的受众
？You know, the message to the VOA audience in China and across the world is.
我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表示，我们现在刚刚进入21世纪，20世纪充满了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我想向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合作关系的21世纪。我们都是世界大国，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不一样的21世纪。我们应该致力于共同合作，进行贸易往来，共同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像贫困及全球卫生等。如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能总是把对方当作敌手来看。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您贝拉预言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美中两国长期的贸易往来不仅带来汽车、机械、电子等科技和商品的交换，连运载箱这些货物的集装箱也都被利用起来，成为当代建筑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品。在本期走进美国中，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
这里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已有300多年历史，为全美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年有非常多的海运集装箱，他们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经过多次的长途旅行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海上的职业生涯，转而在陆地上继续以各种方式造福美国社会。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呢，就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集装箱的新的使命。
亚伦·波姆兰茨正在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画作收藏。对艺术的热忱是他在几十年里收集了700多幅作品，住的房子已经放不下了。
如果要继续这份艺术的追求，就不再是买进更多的画作。我开始关注，也开始感兴趣这些作品的背后，这些艺术家本身，以及与他们合作并将艺术品展示给人们。
于是2016年春天，一个占地约30平米、有独立后院入口、洗手间、空调和电路装置的小画廊在他家后院应声而起。而这座线条明快且设备齐全的小建筑本身，竟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
我看到一个在华盛顿这里的建筑师叫特拉维斯·普莱斯，他刚用16个海运集装箱建了一栋公寓楼，看起来很酷。于是早上7点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他接了，10年他们就签了合同。我们很快就进展到整体设计和改建过程，总耗时大概8到10个月。
波姆兰茨每年会主办3到4次公开展览，来参观的客人在鉴赏画作艺术之余，也对制作艺术箱赞不绝口。
我尤其喜欢的是整个空间如同自我雕刻过一般，就像在艺术中展示艺术。
集装箱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内部是金属，显然外部也是。
凯利·戴维斯是特拉维斯·普莱斯建筑公司的建筑师，曾参与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改造。
因此我们将内部上漆，将天花板改为波浪状，再抛光成亮白色，所以你总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丝丝工业的痕迹，每个人都很喜欢。
过去30余年，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不仅给美国带来大量商品输入，还有与这些商品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集装箱。数据显示，全世界97%至98%的集装箱均由中国制造。
So right now you have about 35.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500万海运集装箱，每时每刻都在海上漂流着，有这么多。
That's how much traffic there is.
资深建筑师特拉维斯·普莱斯是其名下公司的创立者，近几年因设计造型独特的集装箱建筑而名声大振。
大约75万集装箱停留在美国的各大港口，他们就在那儿放着，不会返回。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公司销售只用过一次、两次、三次的集装箱。
毗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口的双 K 国际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立于1994年，除了销售和租赁集装箱之外，这里还提供改装服务。一个看似破旧的集装箱由此可以变身为基本储藏室、简易办公间、实验室、军用电子控制中心等。集装箱的大小不一，以长度为3米、6米、12米、14米区分，前两者用途灵活，后两者多为房屋建筑。集装箱通常由耐厚钢 Cortain Steel 所制，以耐腐蚀著称，表面的锈迹经过刮除后即可再次利用。比如这个即将完工的控制中心，造价59000美元，将在海军军舰的甲板上工作，即使风吹日晒，甚至海浪侵蚀都毫无压力。吉姆·肯尼迪是双 K 国际公司的主席。
所以一个集装箱如果处理得当，准备充足，喷漆合适，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然后只需要正常维护就可以了。
不但耐用，而且结实。
出厂的集装箱能承重超过27吨，并落成8层高，这就意味着在结构上，它们本身就比大多数今天的建筑要坚固。
不但结实，而且经济。
据我们观察，建筑成本比正常建筑要低至少20%到30%，而工期却减少了30%到40%。
普莱斯设计的这座天主教大学学生公寓从无到有，仅仅用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市区内，这座现代感十足的住宅楼与周遭传统的红砖黄木对比鲜明，令人眼前一亮。16个集装箱落成4层高，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居住选择。
因为海运集装箱都是四四方方的形状，对设计有一定限制，但情感也可以从箱子里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如何排列它们，如何处理，如何切开，哪里凹进哪里凸起，用什么颜色，如何设计室内，这样就能体现出更多的人文故事了。
研读哲学和神学的普莱斯认为，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21世纪，建筑领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缺失。普莱斯因此成立了心灵探险项目，率领20个学生在全世界各地就地取材，研习本土文化，设计并修建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共鸣的建筑。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首先是我们塑造建筑，之后是建筑塑造我们。即使在批量生产的坚硬的集装箱里，人文故事和柔软的情感也可以从中渗透出来。
这里是我的男人避世所，不过不像大部分的美国人，我的避世所里都是艺术。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可以从中找到祥和和宁静。
不过自美国大选落幕到新总统上任至今，美国各大港口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出现严重短缺。肯尼迪说，没有足够多的货物从中国由集装箱运来这里了。
我不责怪中国，他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采取自我保护的立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表达了很多不满，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集装箱的均价也因此由25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
我们已经十年没经历过这种时候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价格会持续增长，直到什么能够发生变化，我们也不确定何时才有改变。
走进美国，莫非、小何、玉阳，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科技改变生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冰箱。这是松下推出的一款名为酷的声控智能移动冰箱。你只需说酷，给我一听啤酒，它就会乖乖地走到你身边。冰箱内置传感器能够绕开任何障碍物，安全地抵达目的地。这无疑是那些喜欢躺在沙发上刷剧的懒人的福音。当然，这款冰箱更为重要的用途是可以帮助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士。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外形独特的虫形机器人，它拥有椭圆形的头部和昆虫般的6条腿，每条腿都有3个关节，行动非常灵活。内置的传感器和带夜视功能的高清摄像头让它可以在任何环境和地形上移动，而且用户只需通过简单的命令而不是复杂的代码，就可以让机器人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款机器人名叫 Hexa， 由中国初创公司奇努科技公司研发。公司希望 Hexa 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去学习和开发机器人。最后，我们去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看一看，这些功夫尼姑正在向女性传授防身术。他们来自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传统上认为尼姑应该负责做饭和保洁，不允许练功夫。但是这种情况10年前就改变了。这个宗教派别的领袖鼓励尼姑学习功夫。这些功夫尼姑跋涉数千公里到喜马拉雅山区各地做宣传，提高大家对环境污染和人口贩卖的认识。由于印度性侵案件多发，他们现在又肩负起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教授女性如何保护自己，抵御性侵。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同与毒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9月3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